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今天来到了旧约历史书二的第28讲了。第28讲加上下一次的29讲，这两讲的内容呢，我们会集中来简单的交代分享以斯帖记的经文重点，来学习这经卷的一些的重要内容。以斯帖记呢，是旧约圣经里十二卷历史书当中排列在最后的一卷，它跟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都是记载犹大百姓被掳之后的情况哈。这三卷书都是说到被掳之后的百姓的生活情况。那么前两卷呢，它的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特别的地方呢，是记载了神的选民回归犹大地的这一段的历史，前后三次的回归，说到神如何眷顾那些归国的子民。至于以斯帖记呢，它记载的重点呢，就明显的有所不同哈。这卷书呢，它的内容让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在外邦，就是在波斯国的一段的历史，讲述神怎样保守那些居住在外邦属他的子民。以斯帖记叫我们看见分散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呢还没有随着古列王的谕旨归回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虽然他们住在外邦，但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将来呢，他们仍然有着要承担的角色，而神对他们眷顾的工作呢，也继续的显明。以斯帖记作者的问题呢，那当我们翻开经卷啊，从内容来看作者的经历呢，很有可能这卷书的作者呢，就是便雅悯支派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莫迪改。至于写书的地点呢，就是波斯国的书山城。那这样的一个理解呢，一直是犹太传统的看法，认为莫迪改就是以斯帖记的作者。但当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十章二到三节呢，可能又会发觉哈，在书中介绍莫迪改的这种方式，却似乎呢排除了他就是作者这个说法。以斯帖记十章二到三节怎样说呢？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显示呢，作者哈又另有其人写出了莫迪改相关的事迹。因此呢，今天我们其实不能够肯定这位作者到底是谁，但基于呢，他是相当了解波斯的风俗他的著作呢又以书山城的故事作为背景呢，由此我们推论作者呢是波斯的一位犹大籍居民。关于书卷的历史时间背景呢，那我们知道那里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呢，发生在波斯亚哈随鲁王年间亚哈随鲁王呢就是波斯的薛西斯王一世，是在主前486到465或者是464年间呢做王的。准确一些来说，当中的有关犹大可能灭族的事件呢， 就应该是在主前460年前后所发生。而这件事呢，也是发生在犹大人在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之前的。至于书卷的著作时间呢，成书的时间可能就是主前五世纪末到四世纪初的这段的时间。而且呢，这卷书的写作的风格也类似主前五世纪同期的其他的作品，就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这些的经卷。以斯帖记的内容大概说了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异国之后首先是经历了巴比伦的统治，然后呢就进入波斯帝国的管制。古列王的谕旨呢，令他们可以有自由回归故国，但是呢，另一方面还是有数以百万的犹太人，他们选择继续了留在波斯定居，又或者是暂时没有回国。就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期间呢，犹大人面临了一次可能灭族的危机。原因呢，是亚哈随鲁王手下的一位重臣哈曼，他十分憎恨犹太人。有一些说法呢，就说因为哈曼呢，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所以呢，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仇。那么哈曼呢，借刀杀人，设计了阴谋，就说服了君王下令要彻底的杀灭波斯帝国管辖范围下的犹太人。当时呢，哈曼用了撤迁的方式，决定在亚达月13日来行事，以致全帝国之内的犹太人，包括那些已经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内，接到了这样的谕旨之后呢，就突然之间陷入了绝望的幽暗中。可是莫迪改和被选为王后不久的以斯帖，他们不愿意屈服在这样的命运摆布之下所以他们两个人有进食、祷告，也邀请犹大同胞呢一同来进食，他们要尽力的挽救这样的危机。经过了一番曲折离奇、高潮迭起的这样的奋斗之下呢，形势的确改变了。最后呢，哈曼和他的同党呢，反而成为自己阴谋的牺牲者。当日撤迁锁定的这个日子就是亚达月13日，反而成了犹太人反攻仇敌、欢庆胜利的这样一个好日子。那么犹太人从此就在亚达月14、15这两天呢，会交换礼物，互相庆祝普尔节。普尔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撤迁、抽签因为呢，哈曼用这个方式来想除灭犹太人，结果呢，就害人反害己，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就成了往后犹太传统庆祝的普尔节了。我们透过这样一段在波斯宫廷所发生的历史故事呢，可以了解当时激流异国犹大民族他们一段的奋斗历史，借着一个弱小女子挺身而出的解救行动，最终呢化险为夷，令读者可以明白，无论是民族或者是个人的命运，都不在于呢敌人的企图是怎样，而是呢要凭着坚定的信心来经历公正的真神怎样独行其事，把哭泣化为欢乐，原本要杀人灭族的普尔日，最终呢反而成为纪念拯救的一个欢乐日子，这就是神奇妙大能的作为了。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信息的特点是什么呢？ 整卷书并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这一点往往成为了对以斯帖记被列入圣经正典的一些批评，一些的怀疑。但是呢，根据圣经研究学者指出，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神却在这一卷书里头，我们看见神从各个方面来显明自己，看见他借着他的安排，他的能力来拯救保存着与他立约的子民，神眷顾他的子民，也败坏仇敌的计谋。就算呢，他的子民呢，好像没有特别怎样顺服，或者是来求告他，但神呢，还是以无限的怜悯向他们显明恩慈，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出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所以呢，书里虽然没有记载神的名字，但是整卷以斯帖记却已经清楚表明了神的管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哈，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意义。假如哈曼他要杀尽从印度到古时所有100多个省份里犹太人的这个计划最后得到施行呢，那么就是说，就算当时已经回国的住在耶路撒冷和附近城邑的犹太人呢，也将会无一幸免。那么所罗巴伯和他的后代难免就要遇难，而大卫子孙啊这一个血脉呢就因此断绝，先知所预言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呢也因此无法实现。不过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神借着一个弱智女子以斯帖，奇迹地拯救了犹大民族，让这个民族的生存可以繁衍，直到神所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历史呢，也随之而改变了。这卷书让读者看到呢，神的惩罚怎样的施行。哈曼最后死在自己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害人终害己。作者根据事实记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人看到神在历史，在不同的事件背后的掌权，行恶的人难逃审判和刑罚。以斯帖记成书的时间呢？大概哈、也就是波斯和希腊政治权力交替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犹太人备受压迫，灰心失望，活在困境当中。那么这卷书呢，就可以激励读者，让他们知道民族的命运并不是操控在任何敌人的手中，而是在慈爱、公义、全能的真神的手上。这一位公正的神一直预备了不同的人物，好像摩西、但以理、以斯帖等等，把属神的民族呢，从灭亡的边缘当中可以挽救过来。过去是这样，现在、将来也都是这样。以斯帖记记载了犹太人普尔节的起源，这成为了犹太人每年必须举行的一个节期，是用来纪念神拯救的恩典的。虽然以斯帖记全书没有直接的提到神，但是呢，整个犹大民族每年用了2天的时间来纪念神的恩典、神的拯救。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出现呢，正是对神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了。无论人在意与否哈，神都是主管着历史中一切的事件，神没有撇弃他的子民，一直按着他的旨意、他的应许恩待着、保守着他们。今天对于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来说呢，这是同样的真理，也是呢我们的盼望的所在。接下来简单的说说以斯帖记啊整卷书的一个大纲，方便呢大家去掌握内容的重点。以斯帖记呢共有10章的经文，第一到第二章的重点呢是说到以斯帖的入宫，事源呢是第一章王后被 被废。第二章呢，就说到以斯帖被选中了，成为王后，进入王宫。以斯帖记第三到第七章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面对的一个危机。缘起是什么呢？是来自第三章啊，一个恶人哈曼他的阴谋。然后第四到第七章呢，就是以斯帖与莫迪改他们的救王的努力。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保守，就是一个逆转的得胜。当中让我们看到莫迪改取代了哈曼的权位，犹大人最终得胜仇敌，而且呢，普尔节也因此出现成为纪念。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谈过了以斯帖记这经卷的一些背景的资料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经文的重点。第一到第二章啊，就是关于呢以斯帖入宫成为王后的记载。在以斯帖的故事里呢，很多事情看来呢充满了巧合，但我们要知道背后呢一直都有神的引导的。开始的一段就先说到波斯王后瓦什提失宠被废，那么王的臣仆就想一些新的主意来取悦君王啊，他们建议举办一个选美，得胜的就可以立为王后。那么巧合的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名叫莫迪改的犹太人跟他的堂妹妹以斯帖，那当时呢莫迪改呢也把以斯帖呢收为自己的义女，他们住在苏珊城。他们住在那儿是因为一个世纪之前呢，莫迪改的先祖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份子。那么这个家族呢后来移居到苏珊城。以斯帖长得非常的美，年龄呢适合参加盛大的王家选美。作者呢简单带出以斯帖的端庄谦逊。这个犹大女子不但令君王喜悦她，也令认识她的人呢喜悦哈。轮到以斯帖觐见君王的时候，除了见王上必须的服装之外，她并没有什么的盛装啊，没有什么的特别了。他也推辞了各种美容的玩意儿。故事里没有说到以斯帖心中是否自己想做王后也没有提到呢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当中涉及的问题，因为在这里作者更关心的是事情的发展，怎样能够使波斯帝国中的犹太人最终脱离仇敌的手。那么以斯帖就这样进入王宫的生活圈，开始呢在波斯产生影响力。另外一个巧合的事情呢也发生了，自从以斯帖入宫，莫迪改因为关心的缘故呢时常在王宫左右徘徊，然后我们看见他坐在朝门口，在那儿呢知道不利于君王的消息，所以透过以斯帖可以说就救了王上一命啊，亚哈随鲁王可以说欠了他救命之恩。在第二章的最后，在哈曼还没有出现以前，这里已经隐藏了两个关键的因素，最终呢有利于犹太人的，就是以斯帖成了王后，还有莫迪改有恩于国王。第三章故事的这个坏人呢，歹角出现了。我们第一次认识他呢，就知道他提升到差不多首相这样的高位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哈曼的性格骄横张狂，却得到君王的宠幸。王下令在朝门的一切臣徒都要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他并没有向这位重臣屈膝，显出他的气节，他的原则。莫迪改不向哈曼跪拜，因为他是犹太人，要保守犹太人的规矩。理由呢，可能是因为哈曼是亚甲人，他们是亚玛利人的后裔哈。亚玛利人在以色列民最古老还有最不友善的敌人的名单当中，所以呢，莫迪改的举动可能就是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拒绝向一个古代仇敌的后裔来下拜。无论怎样，当中的要点呢，就是莫迪改认为呢，向哈曼下拜并不合犹太人的规矩，失去了对民族的忠心。他坚持啊，要这种分别出来的身份和行动。哈曼当然大怒哈 他感觉到莫迪改呢，严重的伤害他的自尊，损了他的威严。哈曼的残暴自大，令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只是小事，不能显出自己的厉害，所以他要赶尽杀绝，显示威风，要灭绝通国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很阴险，没有直接的攻击莫迪改，却选择了狡猾的方法，不择手段的要滥杀无辜。哈曼用撤迁的方式定下日子，向君王提出残暴恐怖的控告。控告的内容呢，说到有一个民族，那哈曼从来没有指明对象的，就说这个民族散居在国内各处，而这个民族的律法跟其他人不同。哈曼呢，歪曲了犹太人守律法的精神，诬告犹太人，引起国王怀疑啊，这个民族的忠心，因此容忍这样的民族在国内，对于王呢毫无益处。那这样的推论哈，这样的诡辩呢，误导了国王的判断，竟然呢说服了波斯王，要下令灭绝这个民族，就是犹太人。我们看到莫迪改因着遵守犹太人的规矩，没有向权贵屈服，其实呢也为我们基督徒树立了一个持守原则的榜样哈。我们应当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并且行出合乎基督徒身份的生活原则。不过呢，要知道为此我们也承担着一切的后果，当中呢总会有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对待。哈曼的计谋呢，好像正在顺利的进行哈，但其实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他倚靠的是君王，他又相信抽签这一类命运的主宰的方式，但是他真正的对手不是莫迪改，不是犹太人，而是他所不认识、不知道、不尊重的这位耶和华真神，刻意的与神为敌，以假乱真，滥杀无辜的这样的阴谋，一定是被神所厌弃的。在第四章，犹太人听到了灭族的这个谕旨之后呢，震惊无奈，一起披上哀痛的服饰，进食哭泣。莫迪改跟同胞认同，一起表达哀痛。面对着灾难的时刻，他在朝门口驻足，哀伤之余呢，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在想办法采取行动，有所承担，挽救危机，并且要求以斯帖来帮助。那么首先呢，以斯帖是有所迟疑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哈。因为按波斯的这个王宫里头权力的结构，任何人都难以接近国王，除非被点名召唤。如果违反这个规矩，擅自去见王面呢，相当于呢叛国的死罪哈。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就暗示以斯帖，要他记得 其实有一位比君王更高的权威。以斯帖不管是保持沉默，或者是觐见国王求情，他本人都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况当中。对于犹太人呢，不论以斯帖是否答应这样的呼召，这样的行动，莫迪改相信同胞必定会最终得到拯救。他的信心就是因为呢，他知道有一位比君王更高的权威所在。以斯帖接受了提醒之后，决定采取行动，也要求书山城的所有犹太人和他一同进食，因为他要冒死为力去见王。之后呢，以斯帖就成为了带动这一段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连莫迪改呢也是照着他的吩咐而行事，显出以斯帖真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备的人，也是可以成就大事的女子。以斯帖这个时候的勇敢的抉择，回应了以斯帖记关键的经文，就是4章14节下半句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呢、犹大女子以斯帖被选为波斯王后，原来就是为了挽救同胞的厄运。今天世界上众多事情的发生，看似自然的或者是偶然的，其实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和奇妙的安排。以斯帖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有特别的机会，也有特别的影响力，不过他也要冒着性命危险作为代价。其实人生路上，我们也可能遇到类似的关键挑战，有些事情应该做也必须做，但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却又令人却步迟疑。我们看到以斯帖最终回应了神早已经安排给他的这个使命。那么弟兄姊妹，你为现今的机会又准备做些什么呢？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